早安。
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不少的慕道朋友，这是神特别的恩待，让我们每一个月都可以来思想福音，对没有信主的人的好处。其他的三个星期我们来思想福音怎么对已经信主人的好处。我知道生死之间这是一个 hard topic， 这是一个讲到我们将来的去处。其实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恐惧和无奈的，只是那些没有出生的人是没有恐惧的。只要是活在世上的人，面对人生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和无法掌控的事情的时候，没有人不恐惧，都是无可奈何的。包括基督徒、佛教徒、穆斯林、犹太人、印度教、民间信仰、不可知论，包括无神论者。所以上次 Craig 讲的说，在战壕里是没有无神论者的，都会呼喊的。在战壕里没有，在地震的时候没有，在经济接近危险的时候是没有的。我记得在美国呢，有一个很著名的牧师，James Kennedy， 他去年去世。在他传讲福音的时候，他用三元布道法，在这个美国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时候非常有效。他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他这样提问的。他提问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离开世界，你将去哪里？你会去天堂吗？无论你回答怎么样回答，你说是还是不是，他都会来继续问你，你怎么知道你有确据，对不对？慢慢就了解你是不是一个重生的人，是不是靠着福音能够见上帝的面。所以这种信追问基本上就会来跟大家分享福音。他们教会成长得很快，这是已经这是80年代事，他已经去世了。然而在传统上，如果中国人你来直接问他说你死后你去哪里，那中国人马上给你赶出去了，对不对？因为中国人是忌讳谈这个生死的。我记得我跟李毅谈的时候，他说中国人不谈这个事儿，所以对国人提这样的事情是很不礼貌的事。不过呢，环境会造就一些情景，因为今年的特殊情况，我们可以这样来问，就说你们都可以大谈生死。因为我去成都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是笑谈生死，而是说在这种恐惧不得已的中间来说人生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地震的特殊的事件已经把人的恐惧和无奈浮现出来，以至于人可以不用再包装。在正常的情况下，有点像 C.S. 路易斯讲，就是 C.S. 路易斯他在二战的时候爆发的时候，在一所大学讲美学上课的时候，就问了说，这个战火纷飞的年月，生命涂炭，你为什么还开美学课呢？换句话说，你怎么还有心有闲置哈？大难临头了，怎么还谈这些阳春白雪的事？你知道 C.S. 路易斯怎么回答的吗？他回答说哈，其实呢，这是很好的其实提问呢，他说不只是现在需要提出来，这个提问实际上我们每天都该问自己。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世界大战无非是把人类的每天经历的痛苦和悲剧浮现出来。每一天其实人都有生老病死，都有旦夕祸福，天灾人祸实际都在人身边发生的，只是一个局部的范围，不是全世界都会领受到的。每一个人都免不了一死，他说每天其实都要接近死亡一步，人类的环境也同样的越来越恶劣。他说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开美学课呢？我们应该一开始就应该思想，而不是在特殊该这样思想。所以我们当然不是谈说美学课该不该开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说被人不断的 delay， 不断的把它往后推，不断的往后推，以致人没有办法面对。四川地震的时候，很多人就感叹人生的无奈无常，追问生命为什么如此脆弱，反省生命为什么有限。刚刚我们唱的这个诗歌为什么短暂，使得人很快的来思想生命的价值，珍惜价值，珍惜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但是这样的感叹，这样的追问，这样的反省，不仅是一开始有，而是应该本身生命就应该有此。你想想地震和战争，只是每天把这些事情浮现出来的时候呢，最终把那些最终要压缩在一起要出现的事情，在某一个地震中剧烈的表现出来，把那个最终要发生的事情这种表达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有感触而已。你想想，咱们先说中国再说世界，全中国一年因为车祸死多少人？10万人。四川死了多少不知道，7万8万，但是从来没有人惊讶 如果按照平均来说，一秒钟世界接近有两个人死亡，每一分钟107个人死亡，一个小时当然你都会算有6000多人死亡，每一天一年，一年是 55 million 是5500万人死亡。光饥饿的全球就有13到18百万，就是说这样的人口。所以你想一想，我们不过就是说这些灾难让我们很容易来说，一般灾祸临到人身的时候呢，一个人生的生活被打乱被打碎，使得人苦苦的挣扎，开始思索人的生命。我记得我这个去灾区的时候，就沿街随便走过，你就会碰到不同的人。那我在走过的5家里面，只有3家有灾祸的。当然我们说都有灾祸，就我讲的是跟生死有关的，有2家人失去亲人，有一个人是断了胳膊的，那其他的人当然是房子是没有的。所以这些大规模悲剧发生的时候呢，每个人包括上帝的百姓，我们这些在座的基督徒，也包括还没有信主的人，都开始要来思索生死的问题。所以我们打开这段经文来看，保罗怎么来鼓励我们这些有盼望的人和现在还没有盼望的人，怎么一同来思想。我们从3节念到8节，然后再从12节念到26节。哥林多前书第15章，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念双数节，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第15章，是保罗的书信。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请，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好，请大家从12节开始念。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中罪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给我们一个真实的图画，你帮助我们来思想我们人生生与死之间的时候，你来带领我们面向生而拒绝死。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要思想三个问题，既然能够开门见山，我们就一同来感受经历回应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不同的民族包括圣经的文化、基督教的文化、不同的文化怎么来看待人类死亡与复活复生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试图来回答说，耶稣基督他的受死和复活有什么独到之处，带来了什么转变。最后要回答的是，基督徒如何面对死亡，非基督徒如何面对死亡，我们怎么样有复活的盼望。这三个问题我们逐一来看。人类的死亡和复活这件事情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从死亡来看，普遍的人类对死亡 都有一种化妆，这是我刚刚谈到的，对吧？我跟李毅交谈的时候，他说你跟中国人传福音，你不能一开始就讲生死的，这人很不礼貌。为什么？普遍的文化，因为人是借着一种知识、一种了解来把握未来、把握外界的，所以也想用知识来驾驭人的死亡。我们可能用很多的方式来了解人类将来的归属，比如说生物学、心理学、精神学、社会学、辅导学，甚至我们用宗教的角度来研究死亡。但是研究很多年了之后呢，人们对死亡有多少了解呢？仍然是个谜，仍然是相当的神秘，我们仍然是相当的无知。因为去的人没办法回来，没有去的人呢又没有经历。结果呢，我们用什么办法呢？我们就用美化来掩饰这个死亡，对不对？我们真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但是因为人没有办法面对，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来容易接受。我们在中国人称死用多少称呼啊？对啊，我们称说去世，这是比较常用的，已故、长眠，还有什么千古升天，还有什么啊原籍哈，然后涅槃、千秋啊，普通老百姓说蹬腿，然后皇帝呢叫驾崩哈。但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这种已经加一些字眼，我们不管怎么样称呼它，死亡就是死亡，它是冰冷冷的、无声无息的，是对你没有反应的。因此所有的人在谈到死亡的人，我就讲了，都是活人在谈，然后没有经历死亡，而经历过死亡的人呢又无法再谈论它，它在两种不同的地方。所以死亡是一个人要化妆的，但是死亡还有一些特点，就是它的反合性哈。你看死亡呢，它是必然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人要死了，但是我们不愿意谈它，因为什么呢？死亡有突然性。我们中国人忌讳谈它，不是说将来我们不死，我们因为不知道神这个什么时候死神来临，所以你经常谈这个事情的话呢，不仅毛骨悚然，你不是揍我吗？对不对？老说，所以我中国的文化里头有很多死啊都不会用的，四不用的，没有第四层楼啊等等的事情，是在香港是有的哈。所以呢，每一个人其实呢都有一死，不论你知道死亡何时，就说但是你不知道死亡的何时来临呢，人就有一种惧怕的心态来面对它。我们知道无法没有办法逃避，但是呢我们实在是怕它。所以当死亡来敲门的时候呢，年老的还是年少的，极贫极富的是君王还是黎民，都会活在他的这个阴影下。他来叩门的时候呢，霸主还是小商贩，无论你是谁，在什么地方，每个人都会向他向死亡缴械的，对不对？都向死亡缴械。我知道你没有想到过，咱们在座的人哈，今天地球上有多少人？有60亿人哈，60多亿了哈。再过100年，从刚刚现在医院出生的人，这一茬就会过去了，对不对？我们大概不会这么想而已。所有的人都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这是在大陆的时候我经常听到的话。我们说从地球上谢幕隐退了哈，那换上另一批人。所以我上周呢去波士顿出差的时候呢，去过波士顿知道，在 downtown 呢有个叫 Boston Commerce， 那我在那开会，那正好在那开会的话，那是一个 historical building， 就是是清教徒复兴的地方，所以在那个开会的时候就很有感触，然后到不同的公园去看。但是在美国的文化里头呢，它不是说完全不谈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公园旁边是公墓，里面当有住的市长、将军，然后小商贩、车夫，这些人都在那。那时候很便宜啊，说葬一个大人只要9个先令就够了啊。那时候还是纽英格兰的文化哈，所以这时候这个19世纪这些人都在那里。所以我们将来这地球上的这60亿的人呢也会归尘土，只是时间先后的问题。所以论到生死的时候呢，有人就这么说，他说的挺有意思，他说呢生死的时候呢，就是但是人为什么不愿意思想人生，就是生和死呢？他这样说，他说出生的时候呢离现在太远，我们不记得那时候怎么活着的，年轻的时候又太愚笨，不懂得欣赏人生，然后呢中年的时候，我们在座大多数人听着哈，我们不会享受人生，非常忙碌，然后死亡的时候呢又太突然，没有办法预备。基督徒是不是这样的？你们是不是说没有办法预备我们的将来？我们真没有办法预备吗？难道一生要糊里糊涂的过，是要在死亡的阴影下过吗？一是要到那个永恒的分野点的时候我才要想这件事吗？ 在座弟兄姐妹和朋友其实也同样的，我们不必要要等到那个无法来临，就是临到的那个无常性，我们是可以根据它的必然性来到圣经，来到上帝自己所做的事情中间来看，来面对这个无常性的。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呢？他说死怎么来的？死怎么来的？不是自然现象哈。我知道我过去是无神论者，所以我一般就想就是自然而来，每个人都要面临死亡，我们就说自然而来。圣经告诉我们，死把罪，因为罪的缘故临到了这个世界，死亡就来了。圣经告诉我们，死亡并来开始不是造物主的本意，起初不是这样，连疾病和夭折都不是。你看圣经的时候，在诗篇里都讲到，所以死亡是由罪离开神而衍生出来的一个结果，是由罪所造成的这个后果。所以圣经说什么？罪的工价或者是罪的代价就是死，而且这个死亡是蔓延到整个被造界的每一个角落的。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现象，花开花落，然后动物生物都有这种现象，我们就以为是这样的，是自然而然的，这不是的。这是因为罪临到世界以后，万物都在这个败坏的辖制中。这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特别提醒我们的，说是因为万物都被这个死亡，因为罪的缘故，死亡笼罩了大地。所以整个死亡借着我们的始祖亚当的悖逆进入了人类，也进入了世界，进入了宇宙。死亡的这个爪牙在很多的地方都伸展，所以人既然背叛生命的主，所以死亡就有一种权势，我们说它是合理合法的一个方面，它就让我们它来主宰人类，包括一些活物。所以按照圣经真理来说，透过死亡这个罪的势力经常是张牙舞爪的，它不但是欺骗我们，把罪看成，把死看成什么一个自然现象，我们就觉得没有办法，只能抓住今天还活。还有一个呢，是人活的时候怕死。有没有预备好？我知道我们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预备。前一段时间我跟我太太一块去看那个婚姻的片子，我知道有些人去看了哈，叫什么名字来着？哦 Fireproof， 是一个这个Captain， 这个救火的这个连长，这个队长。然后呢他是没有信主的，他太太也没信主，他们是婚姻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有一天在急救一件事的时候呢，有一个黑人是信主的人，他的这个钢盔被打走，因为他救人的时候后面列车被经过的时候，他把一个汽车救出来，把里头人救出来，因为来不及把人拉出来了，列车已经到了，打紧急信号也没办法。但是那个黑人的那个他的 Lieutenant 就是他的副手了，排长哈，救完了以后呢，他说你害怕不害？就他这个 Captain 问他，你害怕不害怕？他说当然害怕，但是他说我呢 I'm ready。 然后他就不明白他在说讲什么 ready， 因为他那是个基督徒，他说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是说我们想要去死，而是说当死亡真实临到的时候呢，这个基督徒这个黑人告诉这个人的话，说他是已经 ready 了。当然后来你们看到这个电影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害怕，让这个罪借着害怕掌权，让很多人一生做了死亡的奴隶。所以死亡是一个人类的仇敌。所以在我们刚刚读到最后一节二十六节的时候怎么读的？所以保罗告诉希腊的这个哥林多人说，近末了，神要毁灭的仇敌什么？就是死。上帝要把死最后要毁掉，而上帝是用吞灭死亡的方式，以死致死的，耶稣基督的死致死的。圣经第二个方面还有一个教导来讲到，就是死亡的教导，是讲这个死是一个永远的状态，是一个在罪和恶里面滚打的状态。很多人我知道我们大陆背景的人都觉得人是什么？人死什么？灯灭。不是的，圣经讲到了说上帝公义的审判跟那些人是同在的，所以这是一种有知觉的状态，所以这是很可怕的，这是我们今天的人没有办法来想象的。因为所有造的人，人都是有灵魂的，可以思想的，人有思想不是光是因为有身体，当然我们可以来研究我的脑细胞怎么样来运作，但是我灵魂藏在哪里呢？说实话没有一个生物学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生物学是限制在科学物质的领域，你要想来回答说你的灵魂在哪里的话，是没有办法用科学物质的方法来研究的。有的人甚至说人死的时候轻了0.01毫，然后说这是灵魂的重量。灵魂是没有重量的哈，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办法用物质来称它的，我们用了错的东西来量这个事情。所以神造的时候是造了一个不朽的灵魂，当人跟上帝分开的时候，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灵魂是不洁净的，是无法进入跟上帝的同在和永恒里的。终极的角度来说，人类有两个去处，一个就是都是永远的状态，一个是永远的死，一个是永远的活。所以我们要来选择，选择的时候要选择永远的活。还记得路加福音吗？耶稣基督讲比喻也讲故事，那很多的比喻是很接近实际的。他讲到这个路加福音里头16章，他讲到一个什么事情，讲一个妇人对吧，和拉撒路的故事。妇人到了这个阴间里，然后他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阴间的那一端，那是耶稣基督还没有复活，这两个都在，有深渊隔着他。然后他在那里头是什么，非常的痛苦，他在可怜，他就对亚伯拉罕他说，打发拉撒路用他的舌尖给我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这里的火焰使得我非常的痛苦。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他的？亚伯拉罕说，我们这一端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着，我没法过去的，以至于从这边的人要到那边的话呢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都知道我刚刚说的那种经历，这件事没有办法在阴间和地狱的人能够向人传达，人没有这个能力，上帝没有给人这个特权，所以你没有办法跨到那一边把他带过来。所以去过的人没法回来说，然后没有去的人呢又是一个未知的世界，用科学的办法是没有办法知道的，科学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地方，因为科学有限制，科学不是万能。我是学科学的，我们也都知道，但是我的博士学位不能够帮助我这个问题，你们的学位也不能帮助这个。所以死亡是一个终极的归宿，是永远的死亡。希伯来书这样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启示录里向我们描述最后的结局，说魔鬼假先知一切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人都在地狱里，那个描述是什么？如果你看启示录第20章，说昼夜受苦，直到那边永永远远的一个状态。其实死亡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人要选择，人要选择生命，生命其实一种选择。你想没想到不选择是一种选择？你有没有，我是非常恨这个 Microsoft， 因为我做事太快，动不动就按了 default 处理，对吧？就是他一来之后，我都想都不想，哒哒哒一摁，摁到底以后一个结果，因为我选择了什么 default， 就是说那个先定，中文怎么说，设定哈，那个设定值是一个结果。当人类背逆神离开神以后，那个设定值是什么？是死亡。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每一次出现一些不寻常的事情的话，它可能把我们推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来反思人生。但是呢，生命就是告诉我们要选择，因为基督徒知道死亡对生命是有挑战的，甚至是嘲弄生命，威胁生命。所以基督徒就应该有勇气选择生命，包括我们的朋友们，因为这是一种选择，选择是要有勇气的。我们在一种不同的世界观里的生活方式，就是刚刚我说死亡对人的笼罩，这种笼罩是让你觉得说你无可奈何，你认为你可能想改变，但是那个真实吗？还是这种大批的人走向死亡是一种真实，但是你对过了那条界你又不知道。当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神把福音告诉我们的时候呢，当然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这是要勇气的。我非常感谢主，我们有勇气选择了生，我盼望今天很多的人也来选择这个生，他有勇气选择生的时候，这种生命就不在死亡阴影下，而是突破这个死亡阴影的复活。所以我们来看复活，在我们的文化里头有不同的复活，我们想看三种不同的人，犹太人、希腊人和中国人，我们对复活都有不同的想法。听到复活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第一次到教会别人给我讲复活的时候，我就说是不是那个托尔斯泰那个小说， 那个基督徒看过还特激动，以为我真明白那个复活的意义，他说哦就是那个，他说他是个什么什么基督徒怎么怎么。我说我80年代听那个广播剧的时候，复活的时候，我所理解的是唯物主义重新诠释以后的那个复活。你们有没有听过复活广播剧啊？哎呦，那真是哈、啊，我是年纪比较大了，对不起哈、啊，我显然我在我们教会中已经现在慢慢变成长辈了哈、啊，就是我的生活经历跟你们已经不一样了哈、啊。那个时候讲的复活是讲这个 Nestoni， 然后到了西伯利亚被流放以后，遇见了一个下层的农民啊、一个女的叫那个卡秋莎，然后见他这个广播剧把真正的复活都去掉了，就是这个卡秋莎的生命，耶稣基督复活都没有讲，就是这个他见到一个纯真的少年女人，然后跟他原来的不一样的想法，他把对。就是这是中国的诠释哈，对沙俄的一切的东西的悖恨都去掉了，然后再找到了这个年轻女子，她生命中所流露出这种复活，然后就我就是当时理解，就是说一般我们通常讲的什么，重新，我们也中国话叫重生了，就是说，但这也是不是基督教讲的重生啊？我们在过去的五分钟都讲这种话，就是一种重新的认识，一个重新的看见。我们甚至用洗礼来表达，血与火的洗礼，我真是走过了西伯利亚的长路，然后呢我有重生，我重生了，但是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复活是不一样，我们的讲就是可能是一种思想的顿悟，一种理念的改变。这当时我就听完那个电视连续剧，然后跟别人讲，别人真以为我是信复活了，其实我根本不是，那个复活是一个 metaphor， 是一个比喻。所以这个我们先来看耶稣基督和保罗怎么来回答当时的犹太人。犹太人中间有一批人呢叫撒都该人，他们呢在这个马可福音记载了这个事情，就讲他们认为没有复活的，所以呢就来问耶稣基督了，说夫子啊，摩西写的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然后没有孩子，然后弟兄该娶他，在摩西律法的，那但是这个哥哥呢娶了，哥哥死了弟弟娶了以后弟弟又死了，然后弟弟的弟弟再娶，然后再娶好了，这七个弟兄呢，所以我说这个太太是克星哈，这七个弟兄都死了啊，但是说呢结果呢，他说好了，你说有复活，复活以后这个妻子能够分成七个吗？归谁呢？就是说撒都该人的脑子里哈，他们是很相信圣经的一部分，但不太相信全部的圣经，所以摩西律法里头其实并没有讲到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呢他就不相信有复活。摩西律法里头既然没有谈到复活的事，他认为这个传统既然要维系，将来复活以后还要生孩子啊，还要，他不认为是改变的。然后呢，那这些婚姻关系、社会关系要怎么样重新 define？ 他说不可能的。如果有这个复活的话呢，这件事情就反证法哈，反证说不可能复活，因为摩西这样规定了，为了传宗接代，以色列人是因为有后代的缘故，你要娶嫂子的。以至于他就是继承为哥哥生一个，中国文化里也有的，你可能不娶嫂子，但是呢你娶了一个，把第一个孩子可能吗过继给长子，有这样的事，对不对？中国文化里有哈。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他们来挑战耶稣基督，说你说有复活，或者说其他的不同的犹太人相信旧约中讲到的复活，所以他们就来挑战耶稣基督。按照当时的流行的看法，因为那时候犹太人已经被掳，他们特别盼望将来的复活的事情出现，但是怎么样出现他们也不知道，所以呢他们就来方式来挑战耶稣。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很有意思，耶稣回答从两个方面，第一个他说你们错了，你不晓得上帝是有能力的吗？上帝造万物给生命，他说告诉你哈，复活不光是说原来的活，是有一种不同的活法，是一个不朽坏的生命，而重新改变人跟人的关系。他说像天使的使者一样，就是不娶也不嫁，将来的人都有永恒的生命，不再死了，不再需要生养众多了。他说哦，他没讲这是我家的哈，这是我家，耶稣没在讲，就是说他要给告诉这个撒都该人这一支不相信复活的，有神论但是不相信复活的人，说复活不是简单的精神的延续，而是有一个不坏的生命给大家，是拥有一个不坏的新生命。第二个他会说你们误解了摩西的记载了，他说摩西怎么说，他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扫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 他在说这件事，说你们大错特错了，在复活之日信靠的人都要复活，这是耶稣当时回应的。那这些人当然对我们比较遥远，中国人如果都是我们还没有相信神的时候呢，可能不理解，但是我大概很难理解一个相信有上帝的人，然后他怎么样不相信复活的事情，因为他不是全部的相信圣经。因为在旧约中先知书里头讲到，在这个历史书里讲到，以利亚曾经让人复活过，但是复活的确不是一个常态，所以这是要吃惊的。好，我们来看希腊人。希腊人保罗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讲到过，还有其他地方，在帖撒罗尼迦那个希腊的文化，他们跟撒都盖人当不一样。希腊人是什么样的文化呢？希腊人是什么样？他们不认为人死的灭的哈。希腊人 don't believe when people died, they're really ever since died. 他们认为他们的 spirit, 他们的 soul 要到天上去跟宇宙的那个灵魂合在一起的。所以呢，柏拉图哈是一个集大成的这个希腊的哲学家，所以他基本上把整个的希腊从这个帕提亚斯开始的，一直到他的时候呢，他就这样来重新诠释苏格拉底。他在说苏格拉底的时候，他说苏格拉底被人处死的时候，他之所以有信心，因为他至死如归，是相信灵魂是有永远的归宿的。所以他说人的复活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灵魂人的死哈以后的复活，他也相信复活，但这个复活呢是一种灵魂的迁移。但是他们不能够接受什么身体的复活，因为在希腊的文化里有一种两个分法，我们都知道哈 matter and spirit, 就是说所有的物质东西对希腊人来说是坏的，然后呢精神是好的，所以呢我就要摆脱这个，跟我们的佛教有点点像哈，就是说我的这个身体是垂死的，我如果出去以后将来，所以这个是希腊的文化。所以他也想，他说他在天庭里头跟所有的众神子联合的时候就至死如归了，回到他的归宿了。他这里没有把创造主的灵和我们被造的灵分开的，我们不是这样看的。所以保罗怎么回答这个帖撒罗尼迦人？帖撒罗尼迦人有一段时间哈，他们开始是相信复活的，但是呢经常听人说耶稣基督已经回来了，所以他们就着急了，耶稣基督回来我怎么还在这儿呢？这是大问题了。所以他们，你看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个四章就开始论到睡的人呢，他说我不愿意你们弟兄们不知道，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确信耶稣基督复活了，已经在基督里睡的人将来他必和基督一同来。我现在告诉你们，他告诉了一大堆的次序，说我们这些没有死的人将来他把我们提上去，然后已经死的人要先复活，来告诫这些人。所以他基本上他要劝慰这些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来告诉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身体的复活才会发生的。我们现在不会有身体的复活，我们灵魂已经得救了，我们将来有一个这个复活。所以他说身体的复活要到基督来的时候发生，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什么悄悄的被提，有些人都走了。你们看过那个叫什么 Left Behind, 对，讲的有一些人提走了，有些人还在那儿。这个是圣经讲的，我们要在跟空中跟主相遇，但是可能很快我们就回来了，不是说走了以后的基督徒教什么都走了，然后教会就没有福音可传了，下面都是不信的人。这个圣经中没有这么清楚的讲到这段时间，我们可能补了很多的缺哈。事实上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里，他特别讲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因主第十六节在降临的时候必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吹号的声音，换句话说大张旗鼓的来。如果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很多人可能不一定知道，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他自己讲，马太福音第24-25章你们去看，他讲天的这边那边都可以看到，所以不用担心。他说告诉帖撒罗尼迦的这些受这种只是精神复活身体不复活的人说，你们等等，身体会有复活的。第二个，这样的说完以后，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如果我们看了犹太人是什么样的呢？不相信复活的一群人，大多数犹太人是相信复活的，法利赛人都相信复活的，撒都盖人不相信。然后呢希腊人呢相信复活，相信灵魂是永存的，但是呢身体复活没有的。中国人怎么看呢？你们可以告诉我中国人怎么看，中国人怎么看复活的事情。孔老夫子哈，我们受的这影响，为什么？对，未知生焉知死。所以我们的中国人呢受这个文化的影响呢，我们基本上不反省生死的问题，对吧？ 我生都不知道怎么来的，你问我死，中国人绝对是无知，就是说不是无神论，中国人不是无神，叫什么不可知论，中国人基本是无不可知论，中国人没有几个真正是相信这个，就包括中国人去死，就是共产主义者也说我们死的时候嘛见马克思，哎，他也很奇怪，他也这样说哈，所以实际上呢，中国人所以我们在这个包装中呢，我们把死有一种化妆，你们喜欢梁祝吗？我也很喜欢哈，这是中国的 Romeo and Juliet 叫梁祝，那么他们在生的时候不能够结合，人们就把这个寄托不平，寄托他将来他们的灵魂的不朽，然后就变化蝶，对不对？化蝶非常的美哈，那个尤其陈刚那个经过改编以后，那个梁山伯祝英台的那个协奏曲非常的美丽，但是我觉得是一种凄惨的美丽，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凄惨就是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但是没办法最后变成蝴蝶飞，当然是很好，但是我们没有这种真真上帝造我们的。所以呢，因为梁祝一表演的时候，如果你是浙江人哈，我妈妈是浙江人，然后我太太哈看什么这种绍兴剧啊什么都会流眼泪的他今天不在这儿没关系哈。所以我们甚至用聊斋的方式来表达公义，说鬼魂在出现，所以我们是无神论上面的物质，这个唯物论，把物质第一性，我们对灵魂真正的复活或者身体的复活我们可能都不一定信，也可能信灵魂，因为我觉得有盼望，不然这一生太不公平了，这一生太不好了，或者这一生我是很好，但是有不义的事情发生在一些人身上，因为我公益缘故也要问，所以呢我们会对有一些特别的事情会有反感的。我不知道你啊，我们有的人可能对复活的事情不能接受，有的人对童贞女怀孕不能接受啊。我今天上午在上这个悟道班的时候，上课的时候，我们的几个人都很容易接受，因为有一个学生物的啊，他说童贞女怀孕太简单了，食管婴儿都出来了，童贞女怀孕哈，当然不是太难的事情了，就是说这个你可以想象上帝能够造人，先造男人，从男人上再造女人，反过来上帝可以同贞你怀孕，然后反过来也是可以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复活，这都不是太难的事。所以我们更要需要的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是说我们是不是被中国的文化古典的和现代的这种糅合在一起，梁山伯祝英台，然后这个聊斋这样的东西，认为将来我们就是这样，要么就化蝶，要么就是我变成什么鬼魂来找你算账啊，就是我们是要这样的活着吗？我们了解了这样的两个问题以后，我们真心应该看一下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他的受死，你看第三节和第八节我们刚刚念过的，说我当日领受的给你们的，耶稣基督为什么受死？第一，他说得很清楚，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表明他死透了。所以如果他不为我们的罪死的话，我们仍然最终，他说不然的话你们仍然最终，我们的罪是没有办法起诉的，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上个星期我不用再讲这个问题，上个星期李红军特别讲罪的赦免，所以圣经上指出上帝是用耶稣基督的死来败坏魔鬼掌权的那个能力，败坏那个死掌权的魔鬼，用一个神学家江欧文的话，他就说用 death of the Christ swallowed the death，用 death of the death 死亡之死，耶稣基督的死吞灭死亡。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说，圣经照着圣经第四节，第三天复活了，开始显给很多的人。好了，我们今天的人，很多人认为复活这件事情在当时是很容易接受的，哎呀，古代的人因为没有科技很容易相信复活。其实我刚刚已经跟你讲过了，撒都该人也讲过了，希腊人他们是不大能够相信死人身体的复活的，或者认为不有复活的事，所以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并不是因为现在进步了我们不相信复活了，复活的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扭转了整个人类在最终的那个结果，一个靠第一个亚当没办法完成的。所以实际上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是难以置信的事情，不然他四十天，你看保罗写的时候花了很多的时间，他讲死讲了一句，复活讲了多少句？一时他先给基法跟彼得看，他的使徒们看，给五百人看，如今还有很多人还活着，之后他又显给保罗看，就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这是我们今年看到过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相信的事情， 所以不相信复活是有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死亡的禁锢下面，这是非常困难的。而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独生子，他冲破这个死亡的禁锢，然后成为第二个亚当，复活的人，新人类的头。这个他这里所讲的是那个种子，这就是福音啊，这是福音。这个福音冲破了整个改写了人类对生死的看法，透过他人是可以活的。所以接下来他对哥林多人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你们既然传耶稣，他最后怎么样呢？刚刚我们读过那一段，他是用反证法，对不对？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信的枉然，然后我们这些人将来要复活，你如果不相信我们将来有复活，你是说什么？你否认了基督复活，而基督复活是上帝做的一件事，然后你如果不承认上帝让基督复活了，这件事情就有问题了。要么我们做假见证，说耶稣基督复活这是假事儿，对不对？是假见证，要受咒诅的。要么就是说你说谎，不承认耶稣基督复活。所以他用反证法来说的，你就看一下就知道了。所以如果死人没有复活，他说如果将来我们这些人不复活的话，什么呢？基督就没有复活。他倒过来说的，他拿那个绝对不可能改变的历史事实来做的。所以耶稣基督，换句话说，他在整个这一段我们刚刚讲那段经文里头，他讲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历史事实。空的坟墓和40天向人的见证，当时还活着的人，你要知道哈，我们这些东西不用讲了。如果你说这些使徒和门徒们说是把耶稣偷出来，然后还大张旗鼓的生命改变，说彼得倒钉十字架，然后雅各被砍头，这种事情难以想象的。如果是假的，他有那胆量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吓坏了这些门徒，最后变成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历史见证人，是第二个见证。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你大概要想一想，任何一个像复活这种特别特殊的事件，或者我把它说是一个天地覆人生观的改变，那你可以看到说死亡是一个开一个门进入永生的一个门，然后将来有复活的身体，这是完全一个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对不对？所有你如果检查历史事实，看所有的世界观都不是在一年半年能实现的。所有的世界观，中国的儒家或者孔夫子、道家、佛家，这个世界观都有很长很长的历史，不是一天两天就说整个都改变了。而对于门徒来说，这是一个世界观的改变，相信死人能够复活，他们能够复活，耶稣基督真复活了。 It's world view change， 是 life view change。 所以在这个里头，所以除非耶稣基督真复活了，这是一个真的实际，真是一个历史实践，不然的话，他说我们比那些不信的人还凄惨。我们刚刚唱诗感动的流泪，都是一种 psychological 的 effect， 但是我们说不是的，不是 psychological， 不是一个心理的反应，是真实的跟上帝交流的一种反应，是心里已经复活的人向上帝发出的赞美。所以当时的人看见了以后，他们非常的惊讶，圣灵来了，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真复活，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到底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我已经回答完了前面两个问题了，第三个问题我们自己应该回答了。第三个问题是很简单的，基督徒将来怎么样面对死亡？人怎么面对死亡？面对复生。所以从第17节一直到26节，他整个在讲我们将来是怎么样。如果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来是什么样一个改变，不相信是结果，他竟然说我们的罪都没有赦免。就是说李红军如果没有讲到今天呢，我们就白信了，对吧？只相信罪得赦免，但是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整个的信仰是完整的一体的，你不能只要这个不要那个的，你要么就是一揽子买卖全接受，要么呢就是说全部的拒绝。因为这是整个一个世界观的改变，死人要复活，将来我们要在新天新地永远活着，不是人结束就完了。所以复活成了基督徒，我们通常怎么说？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成了我们的活泼的盼望。他说 living hope 是因为耶稣基督活的。还记得刚刚耶稣基督怎么回答雅各的神、以扫的神、亚伯拉罕的神是什么？是活人的神，他是活着的。耶稣基督成了那个复活的种子，
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第二个亚当，所以罪和死就不再掌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感谢主，对不对？罪和死在我们生命中不再掌权，我们在里面发动的是那个复活的生命，它是可以除掉的。我上次在中国讲这个教真理的时候，我讲到人都是上帝的形象，但是罪是后加上去的。我们在一般想人的时候怎么想，我们当时讲到你孩子要生出来了，我们在王中要生孩子了，那这个生出来无论是个女儿还是儿子哈，我们不管他，我们第一个想到是什么，我是鼓励弟兄姐妹，你先想到他是人，先不要想他是一个小小的罪人，因为罪是可以除掉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弟兄徒为了表达这个信仰，就会说，哎，你看我现在两岁了吧，就不，你看特别贪哈，不给我的这个，不跟老大分享啊，或者是大的不跟小的，没错，他表现出罪人的一些特征来。但是很重要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个特征是上帝的形象，罪是加上去的，死亡也是加上去的，因此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可以除掉，可以除掉，罪是可以除掉的，不是一个永久性的 mark，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可以有盼望的。所以罪和死不是在上帝创造之初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它可以除掉的。我们透过什么途径呢？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透过信心来了解我现在没有见到的耶稣基督怎么复活。我知道很多人第一次进到教会，对你来说是天方夜谭哈。但是呢，你不要放弃，因为呢，这个途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因为我开始讲到，人对死亡是无奈的，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只能是借着相信来领受这个永远的生命，接受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在你里面做主，只有这样我们可以跟随他成为这个新人类的这一群人，就是耶稣基督做头，第二个亚当做头的时候的结果，在这个危机死伏的这个时代里头，我们可以向神说，我可以有能力活出平安，有能力活出喜乐，有能力有信心，有能力来施展爱，因为那个复活的主是真实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也许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可以请那个熟丽带我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那个，在我们再来唱《无缘无故的爱》，好不好？那个，我们私请，好，我们一同来跟着熟丽来思想这首诗歌，耶稣基督的死和生带来什么样的盼望？我们一同来唱。
无辜的爱。你那无缘无故的关怀，温暖我的胸怀。我曾渴望得到人的爱，却是一场虚空。你那无穷无尽不改变的爱，不舍不弃来寻找我，因为我的天下为我手中不变伤，为我死在十架上，向我表明生活的爱，你那无缘无故的爱，主我心靠接受，让我无缘无缘无故的爱。
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受死复活表现出的能力，表现出你的爱，表现出你对我们这些原来没有信靠你跟你无缘的人，竟然变成了今天的式样，愿意说无怨无悔来跟随你。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更好的来爱你，知道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死亡不再掌权。但主，我们也把这样的机会，像这样的礼物来提供给那些朋友们。我在这里要为这些没有信主人祷告，要求主来帮助你们，说这个复活的主是不是你的盼望，你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有的时候会问这些朋友们，你愿意信靠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主吗？他不仅是死在十字架上，他第三天复活，空的坟墓是见证，冲破我们文化的拘束，冲破我们个人的限制，按照我们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说不管我是什么样一个人，说主啊，我愿意选择生。所以愿意选择跟随耶稣基督复活的人请你举手，这些没有相信主的人，以前没有跟随的人，现在你愿意的人请你举手，然后表示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今天你愿意相信的请你举手，举手我为你祷告，为你感谢。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感谢主。还没有这样的人，因为这的确是一个选择生的机会。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个 crisis 来的时候，我们在人生中来思想人生的时候，在平安中我们来选择上帝，是一个伟大的福分。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还有这样的人，你来举起手来说，我来选择生，选择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为我生命的主。还有这样的人吗？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感谢主。有两位。还没有这样的人，好，放下。那我知道有的人可能是第一次听到复活的信息，也可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也许你对这件事情开始有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基督教的信仰，看待耶稣基督跟你的关系，看待你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你所没有的，你可能盼望有些基督徒所有的东西，说他面临一些困难、癌症、危险的时候他也惧怕，但是他怎么样能够很快靠着恩典回过来。你愿意像这样的人一样来追求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人，你也可以来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像那些其他基督徒活着有平安喜乐，有里面能力面对长这种长的那些不确定的因素。有没有这样的人，也请你举手。感谢主。还没有这样的人，因为我们基督徒可能有这样的问题，非基督徒可能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有没有非基督徒在这个上面也有这样的思想，说我虽然今天我不能够决定跟随耶稣基督，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在心里中所盼望的，是中国的木乃伊啊，埃及的木乃伊，中国的兵马俑，人生自古以来都所想要的，但是我们没有找到，今天神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愿意来追寻。有没有多少追寻的人举下手？感谢主。还有追寻的人吗？还有一个人刚举手。还有没有愿意继续再追寻的？有没有继续在这条路上来追寻的？还有吗？有的话我再问最后一次，有没有这样的人？并不是代表请放下，说你已经是决志要归主，或者你要明天受洗，而是说你愿意来在这方面真实的追寻，在神面前求主来。因为我们的追寻需要上帝的帮助。刚刚这首诗歌里讲到说我们无助，我们在这里头说你那无缘的爱来助我信靠你。你不要，我们千万不要落在一种以为靠自己能够找到上帝的，我们是需要上帝的帮助，上帝要先伸手来帮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举手，说我愿意求神来帮助我来，不光是我苦苦的寻找，我苦苦的明白帮助我。有没有这样的人，说主来帮助我的人？有这样的人举一下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说主你来帮助我，我实在有很多的疑问，有很多的拦阻，但是主你来帮助我，让我看见。感谢主。还有这样的人吗？好，我有一点告，因为听完信息以后愿意继续追寻，来了解更多，能够看见人生无奈，看见你上帝奇妙生过的爱，看到你无比的慈爱在十字架上真真也是为你我死的。我为这些朋友们来仰望你，求主你就把这样的大好的信息给了他，让他有那个确信，说我愿意来跟随你。主，我也为今天有两位
来跟随你，说我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我的罪得赦免，愿的盼望。我虽然这是我福音信仰开始，但求主就坚固他们的信心，真是把耶稣基督复活的盼望真实的给他们，给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在他们的学习中，在他们的探亲中，在他们跟人相处的中间，都反映出我们是有盼望的。那位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换句话说，他是跟我们有个人关系的神。求主帮助我们，你接纳我们这样的祷告，你来服这样的祷告。求主你也带领这个教会是经常活在复活的能力中间，是蛮有盼望、蛮有信心，活出上帝兴旺爱的一个教会。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